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州长称不排除部署军队守卫犹太社区。昆州北部暴雨，弗林德斯河发布重大洪水警报。台湾东北外海发生地震，多栋建筑摇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州长柯民斯表示，在加强保护澳大利亚犹太社区安全的相关措施方面，没有任何选项被排除在外。这一表态是在邦迪枪击事件之后做出的。柯民斯表示，他已就可能部署军队展开讨论，已在必要时守卫犹太学校、犹太教堂等场所。周六有消息披露，犹太社区安全组织于11月26日提交的一份文件曾向新州警方发出警告，称在海边光明节活动期间暴力反犹主义风险上升。该活动随后在12月14日成为邦迪枪手袭击目标。柯民斯还表示，他不排除考虑让社区安全组织配备武器的可能性。
I'm not going to take anything off the table.
我不会把任何选项排除在外，这不仅仅是为了在发生恐袭时确保我们拥有足够的火力和安保力量来保护犹太社区，更重要的是让犹太社区在庆祝光明节、逾越节或进行社区聚会时能真正感到安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已经与成千上万名犹太社区成员交谈过，他们并不感到安全，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新州州长柯民斯表示，一处曾被一名具有争议性的伊斯兰传教士用于发表种族主义反犹言论的祈祷场所将继续关闭。自2021年4月以来，在悉尼西南部的阿尔麦蒂纳宣教中心，威萨姆·哈达德向多名穆斯林男子发表了多场强硬极端的讲道。今年7月，联邦法院裁定，哈达德在2023年末发表的三场讲座包含极具冒犯性的暗示内容，这些言论基于澳大利亚犹太社区的种族或族裔背景。柯民斯表示，如果该祈祷厅重新开放，将是一场灾难。正视并应对这种撕裂我们社区的行为早就刻不容缓。我们将确保一旦有人违反获批条件运营祈祷场所，就能被迅速而彻底的关闭。这不仅是由地方议会开出象征性的罚款，而是要尽快切断水电等公共设施，从而真正让这些场所停止运作。气象部门表示，昆州北部的潮湿天气在未来数天仍可能持续。该州西北部和热带东北部部分地区目前已累计降雨数百毫米。气象局称，降雨强度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达到峰值。气象学家谢恩·肯尼迪表示，弗林德斯河目前已发布重大洪水警报，东北沿海地区还可能出现严重山洪爆发。
Expecting daily rainfall totals,
预计每日降雨量通常在60到200毫米之间，但局地可能出现200到300毫米甚至更高的降雨。重点影响区域在西北部以及从道格拉斯港到汤斯维尔之间的东北沿海一带，其中也包括凯恩斯。警方正在调查悉尼西北部 Quakeshill 发生的一起双重致命持刀袭击案，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周日凌晨近五点，紧急救援人员接报赶到一处住宅，发现一名30多岁的女子当场死亡。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住宅外的人行道上被发现身中刀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最终不治身亡。警司杰森·乔伊斯表示，警方已逮捕一名47岁的男子。此人此前曾与该名女性有过恋爱关系。 这显然是一宗极具创伤性的事件，现场的警员和救护人员都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们已为参与处置的人员提供了心理支持。我呼吁所有掌握相关信息或持有事发地点监控画面的人，尽快和警方或灭罪热线联系。一名20岁的男子因涉嫌在珀斯夜店区发生的袭击事件被警方起诉。该事件导致西澳工党一名知名人士伤势危重。36岁的蒂姆·皮克顿于周六清晨约5点30分在诺斯布里奇一处持牌营业场所外发生纠纷后被发现昏迷不醒。他随后被送往珀斯皇家医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已对一名20岁男子以一项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罪提起指控。助理警务专员马丁·海姆表示，警方目前尚未确定这起涉嫌袭击事件的起因。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涉事人员的行为仍在调查之中。据了解，双方彼此并不认识，我们仍在询问多名目击证人，此案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警方以涉及菲律宾儿童受虐的罪行起诉13名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与其他执法机构表示，已在菲律宾将40名儿童从危险环境中救出，并以多项罪名指控这13名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称，参与剥削儿童的澳大利亚罪犯数量之多，令人震惊且痛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场 6.6 级地震袭击台湾东北外海，台北多栋建筑物出现明显摇晃。当局提醒居民在未来24小时之内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的余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中心位于宜兰县以东 32.3 公里海域，震源深度为 72.8 公里。由于震源较深且发生在海上，本次地震造成的损害相对有限。台湾电力公司指出，宜兰地区一度有3000多户居民短暂停电。一名住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民众形容这次地震十分惊人。
刚地震，我们刚在后面打弹珠，然后打一打，然后突然上下摇，他们说上下摇是大地震，对，然后突然上下摇完之后就变成左右这样子，很可怕。
特朗普将于马阿拉戈庄园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一项所谓的20点和平计划，以期结束近4年的战争。在包括战后领土安排在内的多个关键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之下，泽连斯基强调，安全保障是当前谈判中的核心分歧点。安全保障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这些保障能够非常明确，也必须清楚何时能够落实。我们也已就此与欧洲伙伴进行了讨论，也就是说，安全保障必须与结束战争问题同步推进，因为我们必须确信俄罗斯不会再次发动侵略。泽连斯基还表示，与乌克兰重建相关的经济议题也将列入讨论内容。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7亿澳元的经济援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这笔新增的经济支持将帮助乌克兰开展重建工作。他在发言中称，这笔约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将有助于撬动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从而开始这一重建进程。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在2025年仍深陷严重衰退。由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与巴勒斯坦货币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23年相比，加沙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4%， 并形容当地经济活动已濒临全面崩溃。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的经济萎缩 13%， 而加沙的失业率已飙升至 77% 以上。体育方面， 网球方面，亚历克斯·德米纳尔表示，在仅有一周的休赛期后，他已迫不及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季网球赛季。这位26岁的球员将在1月3日对阵卡斯珀鲁德，开启他的联合杯征程，并为澳网公开赛做准备。尽管世界排名第七的德米纳尔尚未击败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和雅尼克·辛纳，但他说自己或许已经找到战胜他们的方法。
I've played some very close matches over the years.
这些年来，我和他们都打过比赛，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他们。这就是关键，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比赛水平，找到新的方法。对我来说，就是要准备好承担更多的风险，成为一个更具有威胁性的对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1 美元。1.15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2 元人民币、 5.218 港币、 21.091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33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30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8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